谢谢你们跟我去经历一些我的生命的故事。那我在台师大退休，我其实在台师大教得蛮快乐的，我当初学生都给我风评很好，那个160个上课，我的考评五分是满分，我都 4.98。 我常常觉得是两个学生是白目包天四还三的，不然我应该是 5.0 的。然后我非常享受教书，但是在我退休前的五年，我越来越清楚上帝不是带我走这一条路。虽然我可以当特聘教授，但是我就跟吴校长说我要退休了，然后一直在五年后59岁我要退休。我只是跟我的校长说五十而知天命，我天命都快中间了，我还不知道要继续教书吗？因为我已经不喜欢做很多的研究，所以我就从师大辞职。我是一个全职宣教士，我一直是一个宣教士。我在体大带查经班只有四个人，现在有三个当牧师，一个在忠孝路长老教会，一个在原住民教会，一个在浸信会。所以我蛮会带人去当牧者，但是我自己当不了牧者，因为我在印第安纳的博士班资格考被当掉。我感谢主他呼召我当牧者，我跑去牧笛神学院念了三个月，我又中错了，就这样子。所以我基本上不是一个牧者的人，但是我越来越清楚我就是宣教士，宣教士而且非常使徒，我喜欢爬山，去过圣母峰的次数超过台湾两倍到三倍，我都带人家去爬喜马拉雅，我喜马拉雅去过40次。所有同工你想去爬山一定找我去，知道吗？这个68岁从来没有爬过山，小孩11岁也没爬过山，第一次爬山就爬到4130。当宣教士一定要冒险，我透过体验教育带很多人去冒险。每次我们灵修的时候都是我要向山仰慕，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而来。我们眼睛打开都是 Acer 的荧幕， ViewSony 的荧幕，可是我在这边一打开都是8000、7000。所以我看到那个上帝的 awesome amazing 大而可畏的上帝。我们基督徒服事常常用我们的经验来框架上帝的作为，而忘记用上帝伟大的创造来看看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各位有空一定要跟我爬山，我也带人去骑马，从10岁一直骑到68岁都有人跟我去骑马。我自己有一艘马，台湾的马都200万到800万，1000万，我那一艘马2万。就这样子，然后春夏秋让它吃草，冬天我请人家存了3个月、4个月的粮食让它吃，只要10000块，比台北租房子还便宜。我养一只马就在那个地方，很漂亮的地方。我就觉得上帝创造真的是，像我每天经过什么罗斯福路、丁州街都是车子啊，我们的生命其实在繁杂当中，在世俗当中怎么样看到上帝创造自然的奇妙，这是很不一样的。那我最重要的是赚他们的钱，我要买一辆行动图书馆卡车600万，里面要做图书。我要去蒙古国推动宣教，来一对退休的夫妇就给我开卡车到各个地方。蒙古国是台湾的41倍大，就是做生命故事书写、阅读、英文教学，然后宣教。这是我的宣教模式。你一定没想到我的宣教模式跟传统的教会不一样，对吗？我是不是只会盖教会，我要把整个社区整个地方改变。所以这种动态式的福音模式跟文化宣教的模式都在我的使命当中。我的尼泊尔有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是我盖的，是曾静恩牧师，纪念会总干事曾静恩牧师盖的，2005年盖完。那我2010年参与，2011年我就带50-60个孩子，两梯100个孩子左右，我就到尼泊尔服务，有一半是基督徒，有一半是非基督徒。那些不能跟教会短宣的非基督徒都跑来磐石，所以我的市场完了就跟我一起去服事，很多孩子在服事当中就信主了。现在很多教会的干事跟传道人都是我带出来的孩子，信主以后不断的在教会服事，因为这一群孩子喜欢动，喜欢走出去。后来曾静牧师从浸联会退休以后，他就问我要不要接，那我就祷告了以后，我发现勉强服事有勉强的恩典，就这样子，然后我就接下来，没想到接下来一年要大概奉献200多万，我薪水才100多万，我要奉献200多万，我就接下来。在疫情期间的3年，磐石快倒了，因为我们奉献了600多万出去，然后我们的捐款跟奉献非常的少。我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让磐石倒了吧，我也要退休了，就不要让我做宣教了。我就跟上帝祷告了3年，因为真的没有钱，每次奉献出去最后剩下不到100万。我就祷告说，主啊，让他倒啊。没想到3年过去我们又可以出去了，然后我们又继续做下去了。上帝真奇妙啊。我觉得这是勉强服事应该勉强可以辞脱掉这个 这个负担，但是上帝还是让我继续做，所以我就继续做哈。我有一个学校叫海越基金会，我是在苏澳越民无为港的地方有个越民中小学，有一个七年中班的孩子在去年三月的时候要去尼泊尔服务，他三月开始学洗车，然后他洗了车子，然后一直到五月，这十六个孩子透过两个月的洗车跟募款，跟企业界募款，募了168万。我跟你讲，教会青少年牧养绝对做不来，对吗？太安逸了，不会动，然后就走不出去。如果做一个宣教士，做一个会传福音的，他一定是动态的。耶稣三年半，你看福音书，红字很少，对吗？牧师讲的道红字很多，就这样子。可是耶稣讲的东西红字非常少，但是他看到什么他就讲什么，门徒就记录下来他所做的事情，三年半走了10000公里，这些路其实他都边做边讲，边做边讲，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世界里面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很可惜我们的基督徒出不太去，我们都可以花2小时崇拜，用2小时爱人都很难，这是我们目前教会的困境。因为台湾的教会人数已经减少了，各位知道吗？已经减少了，从救世协会他们做的调查里面已经减少，包括线上聚会以后线上的人有没有来教会都不知道。这是向中间牧师在他的儿子做的整个调查报告里面发现一个很大的状态，不是我们没有推小组教会，不是没有推细胞，不是没有推幸福，我们都做了，每一个人都很认真服事，为什么基督徒变少？其实我觉得基督徒加倍很重要的方式是什么？我就5年为一个人祷告，关心他，陪伴他，就带着他，然后一直爱他，加倍以后基督徒就加倍，6%就会变12%，12%就变24%，如果一个带一个。我的指导教授叫翁景明，我的硕士班是他指导的，翁景明林星韩都路，他信主以后，在美国信主以后，他带了20000多个成为基督徒，在他的呼召，在他的带领，在他的陪伴当中，是一个台大商研所的教授，他已经见主面了，所以他的生命给我很大的影响。我拿过法鼓山人文社会基金会的奖，你一定觉得我很异类，对不对？基督徒，然后我拿过师铎奖，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申请，我就跟他讲，对不起，我是基督徒，你是佛教徒，可能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就拒绝了，他说不要，没有关系，我们佛教徒都可以接受。那而且我还有30万奖金，我听到奖金我一定要申请，就这样子。基督徒的小蒙老师跟法鼓山的国辉法师在台上尊荣上帝的尊严，3000多个佛教徒，然后我一个基督徒在分享上帝的恩典，奇妙吗？真的奇妙。这个法鼓山应该不会找牧师，但是会找一个大学老师，但是我带着宣教师的身份，就这样子。蛮重要的奖哦，那个那时候副总统陈建仁啊，他们都有去哦，陈海林啊，他们都是评审委员，那我被评审了。那这30万我买了15艘独木舟，就带着学生去划独木舟，买着拖车，又买一台拖曳的车，花了90万，教了6学分的课，然后呢独木舟就学生就不用了。然后我太太到现在还不知道有独木舟这件事，因为我把它丢到台东去了，就这样子。然后后来这独木舟帮助了很多性侵家暴保护管束的孩子，就这样子帮助了200多个孩子。这是我的生命，我是 ADHD， 我是过动儿，我不太会写东西，除了研究以外我几乎很少写东西，我写的东西都很短。如果你有空看我的脸书，我发现我的脸书都很短，我的几个字就决定了我后续所有的后设思维的模式。我很少把后设的思维写出来，我只会讲那个过程，一些感受性的东西。其实后设思维是有很强大的东西，因为我是用经验的方式来建构知识理论，不是用认知的方式听来建构知识理论。经验教育学的人比较会从经验过程当中建构知识的模式，但台湾很可惜，从小学1年级到大学4年级都是坐在椅子上去建构知识，所以建构出来的大概都没有用。这是非常有趣的教育的模式，我们经验教育。那我是保护管束行为偏差的孩子，我住新竹琼林，我是客家人，我爸爸从小家暴，我这里头有个洞，就是我3岁的时候老爸用酒瓶打下去，我开始流血，3岁开始流血，我要保护我妈妈，我爸爸就把我抓去，从天空就丢下来，所以我3岁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开始知道这个家庭不爱我，我没有一个快乐的家庭，所以我爸爸一生气常常把我吊起来，脚在上面头在下面，拿牛皮打我，所以我就知道要逃跑，所以我爸爸就追，我家很多山，我就在山上跑来跑去，然后我看到石头我就躲在石头里面，等我爸爸走了晚上7点，那全身都是虫咬的， 我非常的难过的爬出来，然后睡了一个晚上，隔天再去偷板，板就是闽南话的柜，所以我一个人就在山上度过了十几次四天三夜。我勇敢吗？我非常勇敢，但是我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在挫折当中被遗弃的感觉。我不太喜欢我的家庭，你很少在脸书看到我写自己的家庭，很少看到我写自己的家庭，就是我的原生家庭，这是我最痛苦的过程。我一个四岁的孩子就开始在山上，我很感谢我的父亲那时候一直追我，让我大学念体育系，非常有趣哦。你那人生的样貌是很有趣的，你以为你父亲咒诅你，可是我大学念的体育系，我是长跑选手，我是五千一万的选手啊！我小学很少有相片，这一张有相片是因为我都没有翘课过，这两年来我都没翘课，每天走一个半小时上学，一个半小时回家，我都没有翘课啊！为什么？前面有一个漂亮的表妹就吸引我上课哈，这是内在动机。之后上学都觉得很痛苦，每天就像七点半服勤，四点半初一，然后四十分钟放风一次那种课程，对我来讲受不了。我从新竹搬到桃园，我就开始中辍，中辍完我三个月内我就把台语学会。我现在台语很认真的，我会去长老教会讲道，你知道吗？我拜六去德和，去高雄德和长老教会讲道。我也可以用客家话讲道，因为我过去在温永生牧师那里我是用客家话讲道的，所以非常有趣。我的语言还算学得很快，所以我国中就离家出走。我离家出走可以从桃园自己想办法到新竹的秀峦，我可以从秀峦走路走到司马库斯，再走到神木，隔天再走路走到鸳鸯湖，隔天再走路走到七兰。13岁，各位你13岁在干嘛？在 sin cosine 对不对？在背五大湖。可是我13岁已经可以跨越中央山脉，可是我的老师就跟我说，你敢那也要乞讨，不要读书，你只会玩不会念书。我也觉得老师咒诅我，可是没想到我后来一直玩，玩到我现在退休还在玩。有趣吗？真的有趣。你真的有，你的生命就是玩，就是上帝创造你的恩赐嘛。偏偏教会就没有玩这件事情，带敬拜领诗祷告都有人，小组小组长都有人，就是没有一个玩的团契。如果有玩的团契应该蛮多人的，我可以在七星山在排云山庄祷告，对不对？敬拜，然后排云的人搞不好就被我拉进来，因为他也没地方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没有马拉松的团契，没有篮球的团契，没有煮饭的团契，你用传统的聚会的模式，你怎么吸引到很不同多元社会后现代多元的人来教会认识神？这是我很多元的想法，所以我常常跟牧师吵架，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顶撞权威嘛。然后我高中就上了，我从桃园我桃园来台北考我功课还不错我发现老师都把一年可以教完了教成三年，实在是很过分，对吗？一年教完教三年，所以我就读书，我就考上台北市立成功高中建中附中成功，成功的分数是575分，北一女是562分。我女生我就念总统府旁边的北一女呢，我就念成功。成功有两个人我很讨厌，校长叫李大祥，训导主任叫席兰田。为什么骂我我都记得，就这样子。我有稍微那个雅思的能力，自闭记忆力的能力，所以呢我就常常被训。可是我很快的在两个礼拜我就认识了很多开南三公的同学，因为是右边，我就吸收20个弟兄开始勒索，在剥皮寮，在万华，在开封街开始勒索，而且勒索都是徐慧光人慈修，你知道吗？这种学校为什么？因为私立学校男同学，这叫市场区隔。没想到翁景明老师知道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的论文也写市场区隔，有趣吗？然后我们在砍的时候，有一次800多人在砍的时候，我说冲啊，30几个冲过去，就专门去砍中国海专的，那个时候很讨厌中国海专，对不对？就砍啊，30级就会冲过去。我说冲啊，砍！30级就冲过去。我没有领导力，我超有领导力啦！我12点把东方西湖从这里分12个人一组，开南、台北、南墙、墙树再分，分完以后从这里包抄警察来，东方、开南这分成四小组逃跑，像不像小组策略？超像小组策略的了。我15岁呢，很可惜。我被成功高中退学，就这样子在报纸你查得到，你只要打西门町1980年械斗，你绝对查得到。 YouTuber 还有为这件事情报道，那我已经过了法律追诉期，这报纸可以贴了，就这样子，大新闻是大新闻啊。然后我被成功高中退学，我就被退到桃园，可是后来桃园 武林高中不收我，因为三大三小，三只大哥三只小过，我就转到桃园高中，然后又打架又勒索，又用标枪射人家的屁股，然后又偷窃，我就被送进中立分局，开始被刑求，就打踢横膈膜，开始不能呼吸，大概十几分钟后用电棒电电的，我大概二十几次也不能呼吸。如果你不相信，你是用 AED 电你看看，你电绝对不能，脸色会变苍白。然后结束以后，他就把我压在水缸两分多钟，连续十几次刑求逼供。在我那个年代，民国六十几年是刑求逼供的年代，他逼我几次，我有义气我都讲一次，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被两只手手铐着，盖了手印以后，然后我就从中立分局走出来，走到中立的中冠路，再右转中立火车站，坐一路公车，坐到鱼市场，坐到内坜，送到桃园地方法院。我是少年感化的孩子，感谢主，远东福音会请我来分享。我不是堂主，知道吗？我是退休的教授。如果我是堂主，现在应该在华纳维修的中堂或士林的站堂当堂主了，对吗？哎，我就不会来教会了。好 ，OK。后来感化以后，我被判三年保护管束。每个礼拜都要去法院报到，很像我现在每个礼拜要去教会做礼拜一样。就以前三个月，我一直到大一，我在师大体育系大一还要去法院报到。以前是每个礼拜报到啊、哦，我是觉得非常有趣的生命哈、哦。你回顾看这一段生命，其实上帝非常有趣，上帝让我经历非常多的苦难、遗弃，然后在帮派里面混，所以我的势力很容易记人，很容易记人。只要你这个口罩拿开，我很容易记人。为什么？15岁你怕砍错人，或是被人砍，所以你要记得人，这样子其实那是蛮好的过程的训练。你做宣教，做社区观察，社区转化，经济、政治、军事、信仰，在穆斯兰的地区你怎么看这些东西，他的衣服穿着，他的表情，他之间家庭关系你怎么看，一定要有非常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诶，这做社区转化的人非常强大，又要带着福音使命跟文化宣教使命人进去，这不容易诶。但上帝从小就训练我有这样的经历，不容易哦。我又当救护团张老师做心理咨商，其实是在为了疗愈自己、哦、啊！大学毕业了，然后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那时候也在企业界做培训，台电、中油、工会，很多的企业界生产力中心。所以后来呢，我就跟我的未婚妻到美国，我在25、26岁，我的未婚妻到美国佛罗里达。有一次她继父骂我，我很想把刀把她继父头砍下来。其实我是前额叶，其实如果生气起来是很愤怒的，因为受伤的孩子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你为什么看家暴家庭连续家暴，就一连串家暴，那个家暴的循环，那如果没有上帝的饶恕跟上帝的释放，其实那是不容易的。所以我那时候真的真的很想杀掉他，可是想到我忧郁症的妈妈，我就转到印第安纳大学，所以我的博士在那边念完。我转到印第安纳大学没多久，我的未婚妻就嫁给美国人了，所以我有一段时间非常不喜欢美国人，因为把我未婚妻娶走了。所以在那过程当中，我去佛学社，佛学社玩，我十月的时候有一个辅导，那现在刚好回台湾了，他是印第安大学的统计的教授，现在在翁立新、姚开平老师那个台大心理系那边教统计，叫彭章英老师。他就带我去教会，十月一进教会查经的经文，我是慕道主，一查经的经文叫浪子的比喻。你知道浪子的比喻吗？我就浪子的比喻，我就是那个浪子。然后基督徒又很啰嗦，你每次结束就问你要不要代祷，我怎么知道什么叫代祷，我听不懂啊，那太深的名词。我说不用谢谢，因为等一下有爱宴我要吃东西，就这样子。然后他就为我代祷，一代祷我就哭，哭完我隔周又来了。到1993年的12月8号啊，我那次忧郁症非常的糟糕，想要自杀。那一天我吃完晚餐，我就拿一把刀进我的房间，我决定结束我一生。就在我结束我一生那个时候，我整个人垮掉了，我很痛苦，我想结束了，因为我的生命就当下了，未婚妻也跑了。我那时候只带10000块美金到美国留学，我就出去了，然后我就哭，准备一哭，大声哭的时候，圣经有四个字叫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彼得走到耶稣那里，走到一半沉下去，然后还没沉的时候喊主啊救我。我确定是还没沉的时候讲的主啊救我，不然圣经会写什么啵啵啵啵啵，就这样子吗？他绝对不会写主啊救我，但这四个字真的救我。我说主啊救我，我一直祷告一个多小时，然后整本圣经小小本那一本全湿了。然后我知道我信耶稣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同学，因为我的室友以前是基督徒，一直给我传福音，我根本就不信，我就死也不信。我就打给他说我信耶稣了，他说你不可能信的啦，你这种人死也不会信。 我说我快死了，我信了，我真信了，我真信了，我真的觉得上帝把我原本的存在全部拿掉，靠掌声，靠自己建构的社会价值，靠你让社会看得起你的方式、薪水，然后存在。可是上帝重新看我，失去所有，你仍然存在，那是生命的本质论，因为是上帝创造的。这让我在那个时候开始经历，我怎么帮助性侵害、家暴、保管术、药毒瘾、妥瑞、cognition disorder、emotion disorder 的孩子，他既然失去了所有，也被性侵、被家暴，我如何看到他的存在？一定要用上帝本有看人的本相的方式看待这群人，否则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标签否定他本质性的存在。他的行为不好，他的本质性是上帝创造的。各位，这个很难哦。当你被 fire， 当你家里有生病的时候，你还要有那个本质性的看见人的存在。这个在我的諮商的历程，我觉得我的信仰帮助我很大，让我帮助立新、家福、善牧、伊甸这些孩子，我可以看到这群孩子背后本身他借着什么方式存在背后的一些力量到底是什么。 OK， 我就信主了。每个生命借有裂缝，如此光才能透进来。我喜欢开独处，远东福音会下一次退休会可以在山上独处，就是外帐铺着，还有地铺，还有睡袋，还有张君雅卤蛋豆干，就这样子。那你每天的工作呢，就把水跟那个纸条放在步道，我帮你加水，你就只有冷水跟写纸条 I'm OK， 我很好，我就会写 OK， 就这样子。然后四天三夜，最后反思两天，这是退休会。我在林良神学院开这个课，酷不酷？超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去独处的时候我就吃火锅，超酷的，就这样子。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有一个台大医学院的孩子上面写一句话说，老师昨天晚上好像有熊，然后我就写一句话说，同学不是好像有熊，是真的有熊，就这样子，非常有趣。有山猪有熊，我觉得那是上帝创造的奇妙。像不像亚当？第一天这是好的，第二天这是好的，到第五天这是甚好的，第六天你看圣经写什么，这是甚好的 extremely good。 有山猪有猴子给你看，一个人看到自己，看到上帝，看到自然，就这样子。这是我的课，很酷哦，让生命发生。其实我就把信仰已经带进来了，感谢主。他四岁就准备让我预备教材，对吗？因为我逃避父亲，我独处嘛，所以我就开始了预备了这一趟教材。全台湾没有人开，他们开都在天主教的营地里面开，躲在房间里面，对吗？我是在大自然里面，真像亚当。然后我急性心肌梗塞，生完重病，我的心脏很不好，非常不好。你的血氧测出率是 65% 打出来的比例，我的血氧测出率是低于 50， 低于 40， 我的血氧测出率低于 37.8， 在心脏科看来是心脏不好啊。每次医生说不要乱跑，跑那么远没有医生啊，你要多运动啊，用走路就好，不要跑步，那心脏太快不舒服啊。医生的话我都通常不太听，或听一半，就是要吃药的那一半，那另外一半我都不听，因为医生讲的话他自己都做不到。叫你好好休息你也没休息，叫你好好运动你也没运动，对吗？医生都叫人家运动，然后最后自己身体也不好。护理师把我推出加护病房的时候，在一出去手术房，这个护理师就看到我太太，就跟他讲说，把你爸爸推到加护病房。他是念两个硕士，都是音乐，然后一个是旅馆管理，所以我家既像旅馆又像音乐厅，干干净净，跟我的房间不一样，全家可以乱的就是我的房间啊，其他客厅都很干净哦。他的爬第一座山是5895吉利马扎罗，因为2007年我爬喜马拉雅，卫星电话打不通，他以为我死掉了，他就叫我不要爬山。我说我要回家，他说这不是你的家，台北才是你的家。我说两边都是我的家，他说你可以放弃爬山吗？为了我们婚姻。我就发现他在家暴我，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为我放弃钢琴吗？他不行啊，我说你不行，我为什么要放弃爬山？那我说我们婚姻怎么走下去？他说我要为你爬山。我说不要，我不能把钢琴背到山上。他说你死要死在我怀抱里。所以他的第一座山就吉利马扎罗，爬到那一天晚上12点出发，走到6点 AB 队出来了，走到8点多 BC 队出来了。我太太在 C 队，我在哪一队？我在 C 队啦，死要死在他怀抱里，你知道吗？对，然后走到那边，然后后来 C 队我要去赶 A 队，我那时候体能练好了，我就走5公尺，我太太就说，志摩可不可以留下来陪我？我说没有说好，我就直接走，我说你等一下累了就休息，我要去赶 A 队。然后就往前走，就看到吉利马族的雪很漂亮哦，超白的，回头看我太太的脸也超白的，但是不漂亮。然后就这样挣扎了3分钟，看他心里在想，叫你买来你可不可以来。然后就很多的冲突。那3分钟4分钟后，我就回头去抱我太太说，我们在这边休息等他们下来。我的登顶没登顶，但是家庭登顶了。所以后来09、10、11、12他都跟我爬山。 爬五六千公尺的山哦，一个学音乐的哦。到1213年，我要带他去爬山，他跟我讲说：“谢志猛，我知道你爬山不会死掉，你自己去爬，我不要爬。你后来看我脸书去欧洲都是跟他，你知道吗？去欧洲我本来以为要走神圣之路，没有，他要看音乐画展啊这些。我输给了脆弱，赢回我的人生，脆弱让我变得更美丽。我去了雪巴人，爬过圣母峰21次，全台湾加起来40年也没有21次。勇敢是不是什么都不怕去做，而是知道害怕愿意去尝试。我早上走新生南路，不是金华就在那边，每个人都在，我们的孩子都送到校门口都很难过，再见，对不对？就很苦啊，真的，我们的教育真苦啊、哦！我尼泊尔的学校，我在尼泊尔盖的第一所学校在奇望国家公园，然后我带许思典副院长、阳明山医院的哈、哦、带去，后来他就盖一个奇望医疗中心，就在那边了。我考不上医学院，我可以让医生盖医院呢，奇妙吗？这不是领导力，真是领导力嘛哈、哦！来，我去四川。我跑了四川48次，做创伤重建，做15个社区重建。我们有110个宣教士，从林拓生教会、杭州萧山那边来的，从东北来的。我们有110个人在那边做社区重建的工作。永恒的爱使我们合一，恩典都是恩典。2011年，基金会曾敬恩退休以后，他就问我要不要接尼泊尔，我接下来了。本来只有几十个学生，哦，中间有个教会，哦。很多牙医都去过，然后我用了水，水用完了，我就成立磐石领袖协会，募了款开始盖学校，盖完了啊、哦，花了2年多盖完学校啊、哦，喜马拉雅最高大楼3大楼3层楼，你看14间教室，他把我钉在墙上 ，Dr. 屈摩谢，我问孩子认识他吗？他说不认识，我说死掉没有？他说不知道，就这样子，我的学生115个，每天用主导文下课，主导文去上学，就升旗完就用主导文，每天115个学生。然后我喜欢这一句话，教养合同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了也不偏离。这是大学毕业生就去当志工1年到2年。我有16天的，也有1年到2年的。哦，我做妇女企业，如果你在金石堂，在宇宙光，你都会看到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就是我们请当地的公平贸易的方式做出来的，全部是手工的，做来卖，卖来全部做宣教。哦，我们一年有大概快100万是从这里做宣教。很多学校园游会也帮我卖，真好。然后地震，很多孩子没地方去，我就发挥台湾人的生命力，就是顶楼加盖铁皮屋，我就让孩子住在这边，30个孩子都毕业了，就是这样子。我的印度有学校110几个孩子学英文，他们6岁如果不上学就去卖毒品，女生就当妓女，啊，我那是4万户的德里的贫民窟，然后办美容学校教他们美容，你知道吗？我现在印度有18个教会，我在尼泊尔2个教会，你发现我不是牧师。我竟然可以让他发展成18个教会，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做不下去，我一个人，磐石只有3个人，全职的只有3个人，3个人要募款这么多钱，然后要做这么多事情，真的是恩典，感谢主给我过动的能力。然后后来把尼泊尔、印度都交给东海灵粮堂林金泰牧师那边，因为他们人多奉献就多啊、就靠他们奉献就好了，这叫做什么社会资源连结，做社工的一定清楚这一块。我也招募志工，如果你的孩子没事干，小学毕业以后就送来磐石，知道吗？英文不好的就送到台北，英文好的就送到尼泊尔。OK， 然后我也去师大盖房子，啊，帮人家独居老人盖房子，在嘉南村，我们4天就把人家盖完了。我们6个女生在泰马里做12件家具，4天就做了12件家具。我拿到国际体验教育实践家奖。我大学联考英文4分，师大姚宏林老师英文系，他说有人考4分，猴子乱画也有4分。我怎么像猴子？我托福补了10次，考了10次，我考到550。我的微分机一考就630，我考了10次才650，我就出国了。然后我拿到10多奖，我拿到印第安大学杰出校友，很少华人拿到印第安大学200周年的杰出校友，我拿到了。他颁奖给我叫屈摩赛，我说什么？谁是屈摩赛？因为 HS 在美国人没这个拼音，知道吗？他就不会念，他就念赛。我说 shit， 我说赛就这样子哈，我就上台领奖了。最后1分钟跟大家讲，我回家了。我的哥哥，2个哥哥，一个在4月，一个在8月过世，在6年前，我2个哥哥都走了。我参加2个哥哥的丧礼都没有哭，因为之前是10年到15年都没看过他。他住内坜跟桃园，很近的地方，我竟然没有看过他，因为太遥远了。然后2个哥哥告别式，我坐在那边没有哭，我姑妈都哭了，我没有哭。我发现我生病了，我有家族治疗师的执照在国外，所以我知道我生病了。我就去找心理工作室，在台北市找到一个工作室，没有人认识。我一打开，有一个人站起来就看着我说：“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工作？”哇，嗨呀！然后我就说：“我不小心路过，就这样。” 那我就开始找了一个心理师，也是大学老师，就帮我諮商两个月，谈我存在的本质，谈我被遗弃、焦虑、痛苦、孤单，又很勇敢、坚强，所以我后来很勇敢，对不对？很刚强，这个都其实是生命当中很大的反差，就这样子。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开始弄地，我就用空拍机，然后空拍机飞了五分钟以后就停下来了，因为我的眼泪一直掉在手机上面。为什么？因为那空拍机下面就是我4岁的时候跑去山上独处，躲的石头上方，我一直哭。所以12点半我跑上去坐在石头旁边，坐到5点半结束的时候，我对着石头里面的谢志谋说，回家了，1岁到10岁你可以重新回来了，不要害怕自己软弱，不要害怕自己孤单，你现在有能力陪伴这一个孩子，慢慢让他变得不一样。我那一天6年前我把谢志谋的那个洞里面的人带回来了，我不再那么坚强，我很软弱，我也非常的有限，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谢志谋。最后送给所有远东福音会的同工，外在冒险，登上大山，穿越大海，令人称羡，令人刮目相看，而坦若不逃避内心软弱与勇于自我的接纳，也愿意在脆弱疲惫与害怕中带着勇气面对向前进，更愿意谦卑的悔改，这将会带出一种惊人的改变力量，那才是真冒险教育家。谢谢大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你要怎么诠释你自己？伤心总有落幕时，没人能代替你。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就算是平凡，也有。